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二哥告诉我，当时是我的教会的牧者，当时就请了高雄好几位牧者去医院帮我赶鬼，是他看到的。所以我二哥在很多年之后，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就身体状况都已经很好。有一年我回到老家去的时候，我二哥突然就看着我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你的命是谁救回来的吗？然后我就愣住，我说，你在讲什么事情？他就说，你知道你的命是耶稣救回来的。然后我心里就很讶异啊，你既然知道耶稣救了我，为什么你不信呢？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在上集节目里，营养师陈彦甫分享了他人生中有两次对生命绝望的经历，但是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上帝都保守他渡过难关。紧接着，人生来到30岁的关卡，又遭遇到一个几乎让他丧命的意外。然后40岁时，他碰上了职场的重挫，整个心灰意冷，几乎就很想搬到乡下，从此远离城市。没想到就在这个关卡，他接到一通学弟的电话，之后上帝为他开启一扇又一扇的门。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进陈彦甫的世界。30岁那年，你发生了一场意外，酒驾被撞飞的意外，然后又经历长达5年的忧郁。可不可以聊聊那段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
那段时间其实回想起来，现在其实我觉得是有喜乐的，然后有悲哀的事情。因为其实我在那一年应该算是29岁还30岁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在28岁的那一年，我到香港去念了一年的短期的神学，宣教神学。然后我有到大陆去做短期的宣教一年的时间。对，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当时要去念这个语言学校的时候，有经过一些的困难，但是神都一一把它解，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包括金钱的不允许，那时候我金钱也不是很多，可是我觉得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跟神祷告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宣教这件事情。那纵使没有钱，可是我还这样过去了。那这过去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有一个同学，他不是信耶稣的，他不是信主的人。他当时就很大方的拿出了一笔钱给我。他说，他告诉我说，他也很想要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哦，只是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拿这笔钱给我的意思是说，等于是我也帮他去做了这件事情，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就去香港这样子一年，然后一年完回来之后，我就很开心的那一天的晚上，我就跟他分享，顺便我的想法是顺便跟他分享福音，传福音。就是那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是当年的我29岁的9月29号。
哦，你还记得那个日期？
因为39对我们的文化背景来讲是一个大凶，999。对，那天晚上就是我跟我同学这样子传完福音之后的那一天晚上，大概半夜2点多，准备要回家的时候，就在这路途当中就发生了一个酒驾的人从我后面把我撞飞了。那撞飞之后，其实状况是非常严重。当时因为我没有戴安全帽，我是头着地，所以我整个头是等于开花的，而且当时医生已经宣判说，我可能是救不回来了，应该是就一命呜呼了，就走了。可是没有走，那没有走，没有走，没有走。但是当我从加护病房出来，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已经隔了将近1个礼拜了。所以
所
等于
以你
是我
昏
人
迷
生
了一
当
个礼
中，
拜，你昏迷了一个礼拜。
对，那个礼拜，对，就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什么梦了，就是反正就是，但我醒过来之后，其实我就心里面想，就第一句话就想， 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了？你为什么还让我活着？而且为什么我去做神你的工作？为什么我还发生这种事情？而且我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我一回来的时候我没有还没有工作，所以我没有所谓的什么我那时候也没有保险，也没有什么没有保险，然后没有什么劳保，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没有，那些所谓的医疗费用也全部都要靠自己。法律其实当时是酒驾是叫民法，不是刑法，所以我爸爸是警察，他也曾经处理过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他说，因为是民法，所以最后倒霉的会是我们，就是我们被撞的人算活该，因为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有太多的在法律上有对我们有保护这样子。
权利保护，
对，所以在这件事件当中，其实我真的很灰心。第一个，我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当然就愈后忧郁，
长达
就
五
很严
年，
重。对，就愈
是，
后忧郁真的是走不
但是
出
你
来。
完全的恢复了，就是身体方面，
身体方面，对。
对，但是你的心灵可能没有恢复，
对，心灵的部分还是没有。
是。
心灵的部分，因为觉得我那时候，我肉体的部分已经 OK 了，可以工作的时候，我就跟我找了一份工作，是到越南，因为我不想留在台湾，因为
哦，
我那
你
时
到越
候，
南去，
对，我那时候心里面我就非常痛恨台湾，因为这个法律是在保护坏人，更不是在保护好人，所以我就想要离开台湾，我不想留在这个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就找到一份在越南工作。然后我要去越南的前一天晚上，我心里面是跟心里默默的跟神讲了一句话，说我不带圣经过去，因为我从此我不要再跟你有任何关系了。因为你根本就你存在吗？你要是存在的话，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嘛。所以我就一个人就这样子就飞到越南去工作了。对，然
工
后
作了
在
多
越
久？
南，也没有很长，将近半年的时间，因为被骗去越南。因为当时其实第一次出国工作，因为那时候台湾整个开始所谓的就是包括中国大陆开放了嘛，然后越南也那时候刚开放，所以很多我自己也没有这样子的工作经验值，所以当时的老板就是说，哦，你到越南去工作，我们公司的福利是每3个月就可以回来台湾，那这3个月呢，就是你这个机票钱就是公司帮你出，哦，那当时我拿的是观光签证，并不是所谓的工作证，所以我当然很开心，我每3个月可以回来台湾，至少这样子回来看爸爸妈妈这样，看妈妈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后来慢慢的。第二个月，第二次的时候就发现到不对，到海关的时候开始海关会刁难你，然后开始说哦，原来你拿的是观光签证，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口贩卖的一些问题发生。他说你这么频繁来越南，然后你拿着观光签证，就好像这种事情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就跟老板讲说，把这件事情就直讲了，然后老板就想说，当时因为他们觉得越南政府开放给外资，希望外资能够在他们所有的经济，就是开发区，但是那个费用都比较高，所以那个台湾那个老板就想，他就想说，他用买人头，买了当地的一个人头去，用那个人头去买当地的工厂，所以他是个非法的，所以当时就发生有当地的老百姓去围场丢石头这种事情发生，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是在我们在新闻上面常常看到的，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子，我就跟老板讲说，我不要了，我就太可怕了。因为后来我发现到厂长的 passport 被没收了，然后我说回家会不会连我的被没收回不了，所以
后来又回
自
到
动
台湾，
就回到台湾了。对，那回来台湾之后，其实就还是一直就处在那种，整个就是就非常理解那个所谓的活死人。就是肉体会动的那种人，因
因为
为
你前面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盼望，然后觉得你相信的这个，你接受这个信仰的主啊，这个神应该是大有能力，可是他又没有保护你，对不对？
对，然后就觉，然后当时虽然我已经有所谓的营养师的 license，可是我找不到工作，我从 我从越南回来之后，我找不到工作，哎，对，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一路，我现在在回想不起来，但那段时间怎么过的，我真的回想不起来了。反正
是。
那段时间就是整个就觉得好像活死人，然后就因为一定要工作，一定要有金钱来源嘛。我印
对。
象当中是在那段时间，我好像曾经去过那个那个 hotel 去应征过那个柜台，就是对柜台，然后是做大夜班的柜台。可是晚上做没多久我就病了，因为我身体好像没有办法，
太累了。
就是上大夜班那一种。对，
是。
就我唯一的印象是这个，但是那一段时间真的活得。我觉得活得很痛苦，就是，但那时候反而没有，已经没有再像之前动不动想到就想要自杀那种事情，已
对，
经没有了，已经没有
是，
那个自杀的念头。尤其有时候想想说，哎，我那个时候应该更应该自杀，是应该这段时间吗？不是在更早那段时间。
然后你40多岁的时候又遭遇到一个职场的重挫，甚至必须要借钱度日，然后准备离开都市。可是那个时
对。
候接到学弟的一通电话，哎，你人生好像转了弯了哈。那通电话到底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件事情是就是我在也算起来，因为我现在工作是算是都是兼职的工作。
是，
那之前最后一件全职工作，那是就是全职工作最后一个全职工作，那个工作里面的我们的执行长，她是一个也是组内的姊妹，她是我那家公司是一个美商，那美商
是
公司台湾的那个。
分公
总
司，
裁，对，在分公司总裁，他常常，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有时候在聚会当中，他常常会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彦甫，你太公义了。我想说，太公义不好吗？当然，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没有智慧，我觉得回想其实没有智慧，公义是对的，但是要有智慧。可是，在
是，
职场当中，你要有公义，要有智慧，我觉得这是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个性可能就啪就出来了，不会太多的修饰。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最后内容，我想就不要再提了。就重
好，
点就是最后就是我被逼退了，就
是。
逼退就是他叫我离职，但是离职因为自动离职，就你就没有办法拿到所谓的资遣，
对
你
对，
对，
你损
然后
失所
是。
有的福利了，
对，都没有了，所以我就最后就被支就就就自己走路嘛，自己就是要离职。可是因为我身上其实那时候身上真的是完全都也没有钱，然后我要跟银行借钱，一定要有一个备注，是我还有工作嘛，那银行不可能借你钱嘛，所以我要被。我准备离开这家公司之前的半个月，我就去跟银行先借钱，我才可以借得到钱，所以我就先借钱了，借了一笔小额信贷的钱，然后我
是，
就对，就借了钱之后，然后后来就离开了嘛。离开
你那个
之
时候
后，
本来打算是说就到乡下去过日子，对不对？离开都市。
对，那时候我是跟神讲说，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给神最后一个机会。
对，我跟神最后一个机会，因为我
是。
觉得说。为什么从再回顾这40年当中，我该做的我都有做啦、啊。那、欸、我的本分我都该做都有做了、啊，营养师也考上了啊，都什么都没有，我
怎
觉得
么会
怎
变
么
成这样子？
会这么的凄惨？最后一个机会就是好，我借的这一笔钱，假如我的工作也没有起色，什么都没有起色，那这笔钱花到已经快要到底的时候，我就要回乡下去工，回到
是。
乡下就不来城市了，就。一辈子就在乡下，就这样一辈子过了，对，所以就这样子的祷告之后，然后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讲一句话，说：“你真的相信我吗？”然后我突然愣住，我就心里面就愣住，说：“就这自己在那个晚上，自己反而会很。”就会比较沉静的在思考这件事情，我真的相信神吗？这个时候我好像就好像比较诚实的跟那
自
个
我
声
对
音，
话，
对，我就说，好像不是我相信的，好像以前发生的这些种种，好像只是偶然， 巧遇，并不是神、嗯、你让他这些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只是刚好在那个时机点当中发生的，并不是因为你的手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嗯、
然后神就让我看了很多，回顾很多的事情，包括刚才讲那件，就是我应该死掉没有死掉的那一件事情。
嗯。
我车祸死掉那件事情，因为那件事情其实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是也是一个灵异事件，
是
就是我被撞得很严重，当时我在医院、嗯、我爸爸都没有去看过我，然后
你爸妈都没有看，妈妈也没有去吗？
妈妈当时因为已经糖尿病截肢在家里刚刚出院，所以她也没有办法，她每天只是哭而已。我听我姐姐讲说她每天都哭，她想要到医院来，可是她就没有办法。
是
对
是，
然后当时就是帮我处理的是我姐姐跟我二哥、
嗯、
可是我二哥后来是我二哥跟我讲，是说那一天本来是我姐姐上来，就是那件事情，就是后来就是我姐姐到医院看到我的时候，她当场晕倒，然后她就没办法办事情，因为当时她看到我的头是跟那个 ET 一样，因为头整个跟 ET 一样
肿大，是不是？
对，因为是头着地，所以她就看到就晕倒，然后那时候就变成二哥就全部帮我处理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二哥当时就因为警察会来做笔录，
对，
然后就是我二哥跟警察做的互动，然后因为 那个时候我住在加护病房，听说就是我应该一个非常虚弱的人，可是我变成是空无有力，抓不住，然后口中一直在讲就是另外一个声音，然后再讲述他是谁、
哦、
他是一个住在澎湖的一个某某人，不是我。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后来就笔录的时候，就我二哥就说跟警察讲说，哎、欸，奇怪，为什么我弟被应该很虚弱，怎么突然之间，然后就告诉这个警察这件事情。这个警察突然就愣了一下，因为那个警察说，你刚才讲那个姓，就重新再讲那一个，说你说那个是澎湖然后某某人吗？然后我二哥就讲，对，就是那个人。那个警察愣了一下，他说，这个人在三个月前也在你弟弟发生的事故的现场，他已经走掉了，是同一个人。对，所以那是一件，就等于说我好像被另外一个灵体附在我身上了。
哦、
那当时就是我二哥告诉我，当时是我的教会的牧者。当时就请了高雄好几位牧者去医院帮我赶鬼，是他看到的。
是，
所以我二哥在很多年之后，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就身体状况都已经很好。有一年我回到老家去的时候，我二哥突然就看着我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你的命是谁救回来的吗？”然后我就愣住，我说：“你在讲什么事情？”他就说：“你知道你的命是耶稣救回来的。”然后我心里就很讶异啊，你既然知道耶稣救了我的命，为什么你不信呢？
嗯哼。嗯，是
我最大的遗憾是二哥没有信主，因为其实他看得最清楚的人是他。
是
我在那一个晚上再重新再回顾这一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就心里面就软下来，我跟神讲认罪，我认罪，我说神啊，我真的是个很软弱的人，其实我真的很想信，可是我的信真的是不够，我真的很想信，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有太多事情的发生，我真的很难想象为什么这种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嗯，
对。
但是我觉得你那个时候的祷告很重要，你说神啊，我想信，但是我信不够。
对，
我想神就是看重的是你那个心，对不对？
对，
嗯，
对。所以我就说我真的很想信，因为在突然之间神让我在是头脑就突然好像那个跑马灯就跑回以前种种的事情，年轻的时候
像电影一样这样子，對對對對，在你脑海里面一幕一幕的这样子放在你面前，嗯，
一幕一幕出来。
对
对对对，我真的很想信，可是我真的觉得很软弱，因为这个环境有太多的伤害跟不善，
是、
不友善。所以我那天晚上跟神祷告完之后，隔天早上 我的学弟突然就打电话来给我，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做长照？可那时候我不晓得什么叫长照，我说什么是长照？他说长照就是照顾老人家。我说哦，好啊，反正我现在钱也快要用完的，哦，然后有工作，当然有钱赚，当然就 OK， 就。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是在什么地方？他就告诉我说在宜兰。然后我其实我在台北。可是，在宜兰，我马上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面马上出现的话也是说，我不要去 太远了，我不要去。然后，当我心里面这句话一浮现出来的时候，马上另外一句话就进来，他说："你不是说要相信我吗？"我突然就深呼吸，我说："哦，好，我去。"
对，
我开始学习顺服，我就说："
是。
好。"后来我换到说："我从我。"那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哎，我好像从来没有学习过顺服这件事情。
是，
这个时候我开始学了顺服，我说好，神我去。然后我要去之前，我就问我学弟说，哦，那假如我去的时候，因为这份工作是兼职工作，我说那兼职到底，例如说钱要怎么谈啊，工作时间啊，这些我都从来没有经验值。那我学弟就跟我讲说啊，大概工作是怎么样子，到时候这些东西我都会 support 给你。然后那个钱的部分，你就跟他讲说。一万块哈，1万块，好，就那天我就到了，
一万块是怎么算呢？一万块是你多少工作小时可以拿1万块？
那时候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他只跟你讲1万块就是了。
对，然后我就啊，因为那时候我需要钱，我根本没有想
是，
到1万块，哦，好像还蛮多的，好，
好
然后就没有谈的细节，detail 都没有讲，然后后来
，OK，
就到医院，就跟那个院长就聊聊之后，然后就谈钱的。然后那个院长是说告诉我说，你一个月来4天，然后一天8个小时，等于是
三
四
十
八
二个
三
小时，
三十小时，然后一
对。
个月1万块这样子，然后不包括主要的车马费，因为从台北要坐到宜兰。然后后来我就谈完之后，我当然就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开心，是因为第一个是。哦，我顺服了这件事情，我来谈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是，哦，工作已经确定，至少我一个月还有1万块的收入了，这样
是，
子。
至少有收入了，
对，这个时候我学又打电话问我说："哎，你谈的怎么样？"我说："啊，谈好啦，然后就1万块。"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一个月，4次啊。"我学弟突然就骂了一句话，他跟我讲："你白痴哦！我是跟你讲说，一天1万块，不是4天1万块，
差很多呢，
也
差
差
很
太
多
多。"
呢，对呀、
对，
啊，哇，那所以你学弟的意思是说，本来你可以赚4万的呢，你现在只跟人家谈1万。对不
对，
对？
啊，所以我就不是也，因为第一次接所谓的兼职工作嘛，完全没有
对，
经验。可是很妙的，当这件事情我顺服之后，就陆续开始就工作就来，这都不是我找的工作哦，都是人家来找我，就说啊，你要不要来接我们机构？就后来第二个工作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开始心里面有点胆怯，就是说我到底要跟对方谈多少钱？因为前面这一家4天1万块，他要照顾的老人将近100个，
你一
可
个人
是
呢、啊？对，100个，
呢，对，就是我要照顾营养的照顾的老人要
是，
将近100个，可是
哇，
这第二件这第二个这第二第二家这个老人照顾中心。他只有20个人哦，然后我自己就有点胆怯，我说到底要谈多少钱？我前面那个工作只给人家谈1万块，然后4个工作天，然后这个我到底要谈多少钱？心里面跟神祷告说："神，我要到底谈多少钱？"然后快要到他们机构的时候，突然心里面蹦出了一个数字，7000块。然后我就说7000块哦，好。然后后来就跟那个老板娘聊，然后就有老板娘说，你只要一个月来一次就好了，然后一次大概就是8个小时，那大概多少钱？那我就想说，我前面那一家给人家谈的是1万块，三十二
而
个
且
小
四
时，
天，
对，然后这边一天，然后7000块会不会太多？可是我觉得，哎，这些神给我的一个声音，7000块，我那时候嘴巴好像有点不太敢讲出来，可是我觉得
可
这
是
个
就
声音
讲
就
出
是
来
我。
了，
我就说7000块，然后
对方，
老板娘就说好，可以，
哇，
然后我就觉
哇，
得，哦，
对，好像
对，然后
来得好容易哦，
对，突然之间觉得哎，好容易，对，就觉得
对，
好，就是很神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 顺服神多少，神的祝福就有多少。
Amen。
你慢慢体会到这件事情，因为神其实是知道我的，然后神也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神也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我的。但是问题 是我不一定觉得这适合我，因为是我主观的人的肉体的思维模式，
是
我不喜欢，可是神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要给你的。
对，我们把时间倒回去一点点哈，你那个时候刚接下那个第一份工作，长照的工作的时候，哎，那时候从台北到罗东，然后还要到罗东到三星，对不对？你是没有交通工具的，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到你的工作地点？
我那时候 有一辆破烂的脚踏车，脚踏车。
你从台北骑脚踏车？
不是，我把脚踏车就是坐普通车，人跟车可以坐普通车一起，然后到罗东，然后我就把脚踏车就丢在罗东火车站，
是，
然后每个礼拜过来的时候再骑脚踏车到老人机构。
啊、哦、，OK OK，
所以这段路是很远哦，
对，
将近有五公里。我骑脚踏车，而有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是晚上，因为那条公路是完全是没有路灯的。可是我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了。后来我真的去查 Google， 他们说，原来好可怕，因为那条公路是十大死亡公路。
十大死亡公路，然后你已经骑了两年多耶。
嗯，有时候我还是下雨天哦，因为夏天还是要骑嘛。那夏天其实最容易。
对，
没有发生过。我就说啊，真的真的保守了，
是，所以从这份工作做了两年多之后，然后慢慢你接到其他不同的工作机会，都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你又慢慢的出了营养专业的书，然后开始上媒体广播跟电视，这一些机会是怎么来的？
写书这件事也是一件很妙的事情，就是刚才讲到前面那个部分，就是我没有钱嘛，可是我还是得有钱，纵使没钱你还是想办法要有钱，因为最基本要过生活。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已经那么多的困难在前面，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得要去为自己的生活找出路。所以当时的网络一定有一些所谓求职网，我就到求职网里面去看，只要跟营养有关系，只要我可以做的我都丢。所以就刚刚就是一丢，反正就是人家来找我我就去嘛，反正有钱就去这样子。
对，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很妙，就我曾经有碰过一些早期在有一些购物台，电视购物台，他们可能在卖一些保健食品这一些东西，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所谓营养背景的人。
对，
那时候就是几个例子，就是比如有一个他就因为他们要找这些专业人员，其中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后来他就跟我讲说，欸，我们现在缺一个中医师，你要不要来当中医师？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录制一集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费用大概是两万还是一万忘记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是中医师啊，你要叫我去当中医师。他说没有人知道啊，这你就白袍穿上就好。我说不行，我说我不是中医师。当然这个就是整个电视
对
媒体的一些操作模式，但是我觉得 OK。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就跟一个出版社合作。那这个出版社他要我做的工作就是做一些所谓的食品热量料理的热量分析。可是他给的价钱非常非常之低，很低的价钱。可是我需要钱我就只好接受。所以我跟他合作了将近了两年多吧。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哎，李老师你要不要写书？他就突然问我说，你要不要写书？我说当然好啊，这样要写就有
对
有机会，我当然写啦。
对，
这样的契机，所以有时候我就回想说，有时候，马上看得很不起眼，就是啊，就我们眼睛永远看的都是钱嘛。我觉得我自己会看，当时看的都是钱嘛，啊，钱那么少，可是因为我需要钱，所以我就必须做它嘛。
对，
可是反正就这两年当中，我累积了一个经验之后，而且对方觉得说，我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
是
他们反而愿意放这个机会给我，所以就问要不要写书，就这样子一个机缘之下，我就开始跟出版社合作，就是写一些营养健康的书籍。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所以这整个过程让我慢慢就觉得，对我自己越来越有自信，然后我觉得 这个自信也是从神的身上才让我看到这个自信，是神给我这个自信。我觉得，哎，这个真的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因为你从10岁的陈彦甫到现在60岁，你往回看的话，你10岁的那个时候的你，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想象，有一天你会在电视上或在媒体上面，来分享你的专业，跟人家讲营养，对不
对，
对？
没有，
以你的个
对，
性，
对，真的是，所以我就觉得，一切要是没有神，有时候，就像我刚才有分享说，我到越南，虽然那时候我圣经也没带过去，我也没有去教会，我觉得我要离开神，可是虽然在那半年，我在越南半年时间，我常常会思念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啊，你在哪里？因为我总觉得我心里面的那一个空洞是，好像是人没有办法
填
去，
补的。
就是对，没有，是人没办法填补的。因为在我的童年生活的一路过来，我觉得真实可以摸到的人，他们并没有办法去填充那一个心里面那一个空。虽然是摸得到，可是它是虚的。
不久前在台湾的退休会上遇见彦甫时，他开朗的笑容、写在脸上的自信。跟我们分享在老人长照工作时的观察，完全看不出来他的人生里曾经走过那么多的风雨。彦甫说，他经常用保罗的那句话来鼓励自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欢迎您留言鼓励，或者您对节目有任何想法，也欢迎电邮给我们。我是诗玲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